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忘了自己是主角。就聘请律师营救大法弟子与同修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大法弟子被中共非法关押后，一些当地的协调同修聘请了律师为大法弟子提供法律帮助，但是很多地方出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现象。一些地方的同修反映，有的律师没有做多少事，只是在最后非法庭审时做无罪辩护，还有的说无罪辩护又怎样，恶党想咋判咋判，意思是说请了律师不仅没有起任何作用，还导致了被迫害同修的常人家属不理解。表面上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是修炼人，我们有师父的法引导我们，认真的学师父的法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从师父的法中我们明白，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时时事事都应该向内找，常人的表现是针对我们的心来的，向内找看看我们是不是还存在这样的心，依赖律师，指望律师，忘了自己是主角。我们大法弟子是主体，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过，众生都在指望着你们，律师是我们救度的对象。无论律师表现出怎样的正义感，他们是未修炼的常人。就如一个律师曾说过，律师就是律师，没有什么正义律师，不要贴标签，律师只是提供法律服务，维护人的合法权利。律师作为一个职业，就是收取代理费，为被代理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1999年以后，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不讲法律，用法律的名义迫害大法弟子。由于邪恶自己知道迫害大法弟子是违法犯罪行为，所以就禁止大陆的律师为大法弟子代理案件和辩护。但是一些有人权法治理念的勇敢律师明白了真相后，不惧邪党的威胁为大法弟子辩护和代理，其实提供的还是正常的法律服务，只是在邪恶的环境下，这些律师也面临着邪恶的打压，所以在这个时期，这些律师的行为显得很正义、勇敢。但是我们一些大法弟子就对律师产生了依赖的心理，觉得这些律师就是应该无私的帮助大法弟子，就是应该不求名利的为大法弟子服务，甚至有的学员期望着律师在法庭上讲真相，救度公检法人员，这完全偏离了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有一位一直为大法弟子维权的律师就说，律师不讲真相，律师只提供法律服务，我们大法弟子真应该好好想一想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说，也有人想，全世界这么多民主国家怎么不发出声音来？联合国这个时候都干啥去了？看上去是这样，其实我告诉大家，这里面体现出一个什么东西呀？我们太依赖人了。如果这场迫害叫人给结束了，大法弟子多丢脸。我们没有证实法，没有从迫害中树立起威德来，我们大法弟子没走出我们的路来。任何常人的表现都是我们修炼人的心促成的，很多不尽如人意的表现，同修家属不满意的表现等等，都是和我们的心有关。无论如何，律师是常人，常人都为名利情而活着，请律师的时候可以先和律师签好合同，列明权利义务，说清责任和收费。关键是我们如何做好主角，坚定正念，带动律师，让他们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而不是依赖律师、指望律师，不能让旧势力借此钻空子。同修们，大法弟子在救度众生， 我们的一念决定了常人的选择，我们不能再认为家属如何、律师如何了，我们要用慈悲的心对待众生，才能完成师父所要的救度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遇到的一切事情都是好事》，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有一次，我丈夫来电话说，社区姓胡的女人来电话说要见见你。我当时说，别理她，见我干啥？我丈夫说，好像没有恶意。后来我想到师父的话，哪儿一旦出现问题，就是需要你们去讲真相了，你们不要躲开他，哪怕他表现得再邪恶。见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现在邪恶已经少之又少了，都是等着得救的。我想，我是主，我是王，别把自己当作被迫害的，他是我要救度的众生，大法弟子是主角，我一定要讲清真相，把他救了。虽然以前我也往社区送过信和真相，但都感到没有讲清楚，于是我打电话约他，他也很主动约我到冰糕店见面。他说他是为了工作才这样做的。我说我理解你，但你不要参与迫害。又讲了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天安门自焚是骗局，善恶有报，三退保平安。他说他也修佛，我给他退出了团队，还给他神韵光盘、酒瓶和上网软件、护身符，他愉快的都接受了，并表示不参与迫害。我们互相说做朋友吧，当时还有同修配合发正念。又有一次，社区主任张某要见我丈夫，我想也要正面救他，我约他到家来，也告诉同修11点发正念配合，结果他没来。我又给他打电话让他来，他说有事让我等电话。放下电话后，我认真地发正念，快12点时，他和姓胡的女人一起来了。他说今天事多，身体还不舒服。我看他们脸色确实不好看，我当时给他们做的大碴子粥、地瓜等，我们边吃边谈。他的原意是想让我丈夫劝我别练了，我告诉他，我们是修佛家大法的，是修炼，是最正的，我们是有使命的，谁也没有权利不让我们修炼。我说我没把你们当社区的，当姐妹，让我跟你们说说我心里话。我讲了大法的美好，再坏的浪子学大法后都变成了最好的人。他说好，你就在家修吧，别参与政治。我说都是江泽民硬往政治里拉我们，看做好人的人太多了，非法迫害了14年，89年杀大学生，现在又活摘大法学员器官。告诉他所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都会遭恶报，让他一定不要参与迫害。还讲了大法红传全世界，国际追查组织，善恶有报等，让他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他表示不参与迫害。这次我悟到要堂堂正正的修，不要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上。师父说，所以我过去讲，大法弟子作为一个修炼人，看问题和人应该是反过来的。有的人觉得碰到不高兴的事了，就不高兴了，那你不就是个人吗？有什么区别呢？碰到不高兴的事的时候，正好是你修自己的时候，修心的时候。见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通过学法，我悟到我所遇到的一切事情、矛盾都是好事，都是让自己提高的。师父是全宇宙最高的，我们的一切都由师父说了算，师父会给我们最好的，失去的都是业力。有一次，我和同修去看守所看同修，给同修送经文，回来后我躺一会儿，起来时腰就不敢动了，痛得很厉害。我念一阵，我的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是好事，师父在给我掌功呢，我什么事都没有。起来我就走，结果马上就好了，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还有一次，我们讲真相，一会儿就下起大雨，我们没有走，继续讲真相，去掉怕心，安逸心。两个多小时雨停后，我们愉快地看到我们的手脚都比以前白了。用手机讲真相的经历，我是2012年9月开始用手机讲真相的，开始的时候也不会讲，东一句西一句，但是在师父的加持下，每天都有众生得救的，我增加了信心，每天多学法，多发正念，和同修比学比修，越讲越顺，只要对方听，我就尽量的讲。在师父的加持下，每天好时有讲退30多人的，20多人的，也有几个人的，但是学法少时，讲的效果就不好，有时一下午才讲退一两个人，也有过零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广东人不听还骂人，而且骂得很难听，我没动心，他撂下电话我就打，骂一句又撂就又打过去，又骂一句又撂就又打，一共打了七次，他终于不骂人了，明白真相，还退了团队。还有的听十多分钟，明白了就是不吱声，这时也不能急，告诉他自己用一元钱写上小名退出，隔一会儿再给他打过去，有的就退了，也有的还是不吱声，也有感动的，用真名退出的，也有知道大法好的，表示要学的，我就再给他发彩信，有能上网的给网址，还有虽然退出了，但真相听得少，我一般都发一遍彩信，有的打一遍没听完就放下了，我用心的再打第二遍，告诉他珍惜机缘，我们是长途自费给你打电话，真的为您好，您一定要平安呢，多数就退了。在和同修的相互配合中，我学会了向内找，遇到骂人的，我就找是不是自己有争斗心，不愿听不好听的话，还有要钱的，就要找自己的利益之心，还有说要照片的等，就要找自己空间场是不是不干净，有色的物质等，每遇到问题都要向内找。通过学法知道正法是有进程的，师父都铺垫好了，一天不出去，一天的众生就没有救成。有一次我办个人事回来晚了，安逸心上来，不想出去讲真相了，但想到师父为众生承受着，这时间是给我们救人的，就又出去讲了。师父鼓励我，一个多小时讲退了十几人。还有一次延安的一个人骂我没良心，我就耐心地跟他讲，是我们养活了共产党，工人做工，农民种地，中共又不产钱，我们挣的财产他全把着，你的心情我理解，是天要灭他，谁也保不住他，因为他干的坏事太多了，89年杀害大学生，现在又迫害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大法弟子，活摘器官高价卖给外国人，有的尸体被做成人体标本在国外展览，有的尸体被就地焚烧，人做事天在看，是老天不容他，要灭他，你要不退出就给他当陪葬品了。后来他说我说不过你，我说先给你保上平安吧，他终于退出了少先队。师父说大法弟子的责任是救度众生，大家想想，救神运再抓紧救人，一场能有多少观众，面对全世界70亿人，你们与神运能救多少人，所有的媒体，所有大法弟子办的各个项目都在救人，你们就是使足了劲，还有巨大的人数不能够被救度。见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看到师父的法，我很惭愧，我使足劲儿了吗？看到同修精进，我们就互相鼓励着，你使足劲儿了吗？我们都给自己规定个目标，尽量达到多救人，去掉安逸心。我们不论下雪还是下雨，不论是严寒酷暑，都是照常出去讲真相救人，我们要尽量给众生机会，多打几遍，当然跟做得好的同修比还差得很远，我一定尽量努力。有几天我讲得比较顺，每天能退60多人，也有30-40的， 我知道是师父在做，欢喜心出来，结果讲真相用的手机两天连不上机，而且其他手机有时也停。我认真向内找，发现自己有瞧不起别人的心，潜在的显示心理。我在心里跟师父认错，同时我和我所有的手机沟通，你们是我助师正法的法器，一定要好好配合我助师正法，讲清真相。我有不对的地方，我在法中归正，咱们多救人，好跟师父回家，你们也都去最美好的地方，别再耍脾气了。第三天一打，手机一切正常。我悟道，修炼是严肃的，有人心就不行，必须实修。随着讲真相人数增加，我三部手机不够用了，但自己有依赖心，还有利益之心。有两次同修给我的很多对打电话号放在我的 U 盘里，可是我回家一打开就没有。我开始有怨同修的心，后来悟到这绝不是偶然的，大法的事是最神圣的，我必须去掉依赖心、利益心，自己再买手机供应自己的对讲号码，真正做到用心去救度众生。还有时差几天到月底了，手机没废了，我也不执着了，马上自己就近买卡，不让手机停，尽量多救众生。以上是自己在修炼过程中的点滴体会和浅悟，不对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址，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众人起诉江泽民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当我看到截至6月4日至少已有百人用真名实姓控告迫害法轮大法弟子的罪魁祸首江泽民，我很自然地想起了99年的425和720，认为考验大法弟子的时刻又来了。回想当年上万的大法弟子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纷纷走向了中南海信访办，连续几年的时间有不计其数的大法弟子走向天安门正实法，那时走出来的同修心态各异，迈出家门不知能不能回来的想法占多数，为了正实法可以说放弃了名利情，甚至放下了生死。而通过同修多年的交流，那些一心为了正实法不允许邪恶迫害，当天去当天回的做法才是比较符合法理的正念。425走出来10000多人，如果更多，比如10万、30万，那么后来的迫害是否还会按照旧势力所愿而成为邪恶事实，很难说。后来又发生了720，大法弟子走向天安门的正实法，先站出来的大法弟子喊法轮大法好，被恶警抓了，后面的又站出来接着喊，接着打出真善忍的横幅，又被抓。明天还是这样，持续了几年，人不断。那个时期走出来的大法弟子，无论当时是什么心态，出来了就算出来了，那个时期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出来的也就很难有机会了。重复再来个425720是不可能的。在720时期，开着修的同修在自己当时的修炼状态中看到，在天安门广场站出一个大法弟子正实法，师父为弟子承受而背负的毒箭就被拔下一支来。那么我们今天站出来一个控告江魔头的大法弟子，是不是又实实在在地射向江魔头一支神箭呢？那么今天呢，过去没做好的今天想做好，岂不是又来了一个重新做好的机会吗？多年来有些同修虽然也做三件事，但安逸心逐渐膨胀，尤其是老年同修，学学法，发发正念，偶尔讲讲真相，好像这样就能等待正法修炼结束而圆满了，这样的同修占一定数量。可是我的理解，明天结束，今天还可能有相当大的考验，甚至真真假假，到最后，修炼是严肃的，师父只能给真修弟子净化身体，大法弟子才能无病一身轻。师父只能让真修弟子圆满，那些做得好的大法弟子才能回家。待修不修的同修啊，师父没有把我们逐出门外，还等待我们做好，从而整体提高，这是多么大的慈悲啊，包括笔者在内，真是愧对师父啊。 给我们回家的机会，我们却不动，还说我修大法这么多年，怎么还这样？这时需要我们对照大法，问问自己做没做到真修。写到这里，我感到了师尊的慈悲。按人的理来说，如今大陆大权在握的执政者以打老虎的方式指导江魔头是顺理成章的事，为什么就停住了呢？还不是神在控制这件事吗？把审判魔头的铺垫留给大法弟子来完成吗？笔者建议所有想做好的同修马上动手起草控告书，想控告而确实没有能力书写的，可以找愿意帮忙的同修和律师，同时发正念清除干扰。控告江魔头的同时，不能影响我们做其他救人的事。江魔头违反了国际法，也违反了中国的法律，理所当然地被推上历史的审判台，让我们大家共同做好控告江魔头一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现在只有法轮功最好，作者山东大法弟子。2013年5月12日这天，我和往常一样开着三轮出租车，遇到一对哥俩招拦下我的车。这哥俩大的30来岁，小的24、5岁，说是去火车站。交谈中知道两人来此地找工作，没有合适的盖，就带着铺盖回家。我给他们讲着真相，刚讲几句，那个弟弟就说，你是练法轮功的，一听就知道。去年我在东营干活时，他们经常给小册子。我说，你了解了真相会得福报，遇急事别忘了念法轮大法好，大法师父会保护啊。他不信，我怎么劝他退团队，他都不信。这时车来到一个涵洞出口处，我拐进左侧人行道，准备左拐弯。因为车流太多，我一边拐一边小心翘首地往后看着。这时一辆车疾驰而来，蹭地撞上我的车前左脚上，小三轮被撞得晃悠晃悠。惊慌中我喊，师傅救我们。那车窜出几米后停下，司机摇下车窗骂骂咧咧。我微笑着脱口而出，没事儿，还不快走。那司机像明白了什么似的，嗖地跑了。我拐向左人行道停下来，想看看我的车是啥样。那个弟弟先跑出来看了又看，感叹地说，不能不信啊，大姐，这车连漆都没掉点，完好无损。我赶紧谢谢师傅保护。那哥俩说，大姐，你说了一路我们也不信，这回不用说了，你让我信啥我信啥，你说的都是真的，我们退团队。去医院的女孩。2013年夏日的一天，我在科技广场东门等活，一个20岁左右的男孩驾着20来岁个女孩出来。女孩脸色苍白中透着蜡黄，虚脱柔弱。坐上我的车后，男孩紧张地说，快快拉我们去医院，先去某宾馆取钱。女孩躺在男孩怀里，说自己快不行了。我以最快速度开着车，心里想，怎么办？怎么讲啊？哎，为你们好，不管你们什么态度了。我说，姑娘，你听着，中国有句话叫佛法无边，只要你信就会好。我跟你说，你现在开始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就好。那男孩生气地说，我们是去医院的。我说，这不还在路上，没到医院吗？男孩还想说，那女孩用文字般的声音说，我念呢。我说，孩子，谁也代表不了谁，你念吧。有骗钱骗女人的，就是没有骗你做好人的。你做好人，你得好报，都是为你好，我能得你什么呢？两三个路口过去了，女孩说，我好了。男孩对我说，谢谢你，太谢谢你了，我们不知道这么灵呢。最后两人都把团退了。塞翁失马。有一次我开着三轮出租车，看见路口站着一个40来岁个男子伸手招车，他头包扎白布。男子上车就说，你拉我去某某村找我朋友玩。 老板因工伤让我休息，这头不破都没时间玩。我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他问何意，我说，你头不伤，怎能坐上我车听真相得福报？现在上天降灾惩恶，人得禽兽病，指禽流感等，不是偶然吧？他说，有道理。这人不起眼，可悟性真好。他说，今天听完你讲这些，我明白了，中共没干一点好事，假的、毒的、贪的、嫖的、坑蒙拐骗，无恶不作。他又说，我也看到了你们大法的伟大，弟子的伟大，看你们的传单是人在世上最有意义的事了，我也想发传单，我给你点钱，你替我交给做资料的。我的眼泪掉下来了，说，你也不容易，你有那心就行了，大法不收费，都是无偿自己做的。他说，我也无偿给的。他拿出小布袋，掏出仅有的几十元，说，我没带多少钱，别嫌少，这是我的心，真心。他又说，我的头破对了，不破怎能明白这些？现在只有法轮功最好。2015年3月的一天大早，我拉上三位农民工，习惯地讲着真相。我说，辛苦了，你们天天盖大楼，却买不起楼，累死累活的还得吃毒食品。他们说，共产党竟害人，害死人了。我说，好人吃亏得福报，老天给个好身体，多做好事啊。他们说，你信某某教？我说，我没有宗教信仰，我信法轮功。结果那三人异口同声说，法轮功最好，现在只有法轮功最好。下车时，他们争着退团队，要小册子，说，你有什么给什么，我最爱看。人们一旦明白真相，立马变样。3月27日，我和妈妈赶集，妈妈的鞋开线了，就让修鞋的给缝上。妈妈给了她一张真相币，她说，你是练法轮功的？我妈说，是啊，真善人好，就得照着做啊。她眼睛溜圆，横眉竖目的说些不好听的。我急着有事儿，没来得及讲真相。办完事，我想，那大叔上中共的当了，这回给你讲讲。他身边还有一位修鞋的，来到他俩面前，我说，大叔，我妈72岁了，17年来连感冒都没有，我也17年没吃一片感冒药，大法的好处说不完。那大叔说，老来老去锻炼身体真好。我给他一盘神韵，他好高兴。人们一旦明白了真相，立马变样，善良的微笑写在脸上。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溯江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5月中旬，我想起诉江泽民，但没有头绪，就先把自己的迫害经历打印出来，没有花时间，都是在明慧网上搜索到的，然后在明慧网上看到第一个溯江报道，最后一句是，更多信息欢迎访问明慧专题起诉江泽民。我就把专题打印出来看，了解了国际上起诉江泽民的进展，看后坚定了我起诉江泽民的信心，在大陆把邪恶之手送上法庭。然后我想请位律师，因为自己没有时间去北京递交控告书，而律师可以去，还可以拍照片跟进事情进展。紧接着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了第二篇溯江报道，之后我去小组学习，不时还想着如何填写特快专递。中午学完法后，大家又轮流读了几篇近日的关于溯江的明慧文章，有新闻报道，也有法理交流，思路更明晰了。过程中的几点体悟：一、溯江这件事要快，各地同修尽快把溯江的信息递达最高检察院法院，受没受过绑架、洗脑、劳教、判刑、迫害的同修都可以写， 江轨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已经16年，只要是大法弟子的一员都在其中，结束迫害是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二，整理控告书时不要抠细枝末节。我看到有的同修像在写史记，一会儿说当年的派出所名记不住了，一会儿说日期记不准了，花费大量时间考证回忆，耽误了一天天的时间，这是明显的一个干扰形式，拖延时间，让你迟迟写不成，邮寄不成。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做得更好当然好，做得没那么好也别把事情耽误了，有些事情做得没那么好也能起作用，做得更好当然更起作用，但是别把事情耽误了，别让它不起作用。三，我看到有的老年同修心态很纯正，要塑浆，但是确实不会打字，很着急，所以请有能力的同修多关心帮助一下身边的同修。四，关于心态和积点，师父已经明示，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们制止这场迫害，这是我们要做的，那种报复心，谁迫害了我们谁怎么样，那种报复心你们是不应该有的，修炼人嘛，就是救人。还有对于起诉江泽民，有的诉状结果很含糊，只是提到他违法了，要其负法律责任，我觉得还不够，应该具体点，老百姓打官司还有个赔偿之说呢，应该让他有经济赔偿，几百万的赔偿，多少大法弟子被迫害的家破人亡，很悲惨，不该经济赔偿吗？其次就是上绞刑，像金猴除缠腰那样。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